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刚刚我们念了两段的经文，我就想到我们人实在会犯错。念两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敬拜中要称谢要赞美，究竟哪一段经文是比较合适的？34节，我想各位都可以讲到了啊。34章才是对的啊，34篇啊，不是41篇啊。所以我们的周报上面的那个经文呢，不是侯弟兄打错了，是我们弄错了，我们写的时候就写错了啊，是34篇1到7节才对啊，34篇1到7节啊。今天我们再打开这个34篇1到7节，因为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姐妹们就念，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前面呢有一些小字，有没有小字？有一些小字啊。那些小字我们经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诗篇的时候都不读，我们一般是都不读的。可是我们若是要读诗篇，那个小字一定要读。有些那些小字啊，有些地方我们读不懂没有关系，可是你若是读得懂的话，你一定要去读。因为这个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标题啊，就是那个小字啊，一般把它叫做诗篇的标题。标题是写诗的人当时他的心情，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才写这首诗篇出来，所以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会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唱的当我在最后的一首诗歌是什么呢？当我在困苦绝望中，是不是作曲啊、这位作曲的是周玉峰牧师，他是一位从台湾生长在台湾的花莲，他是叫做原住民，那以前我们都把他叫做三级同胞啊。他的生长环境并不是很好，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基督徒，在花莲的山地上啊。可是他从小就是喜欢唱歌作曲。他另外有一首诗歌，我们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唱过的，主永活在我心，主永活在我心。不要向天色苍，不要向天色苍晴朗，又是雨暴风巨浪。这首诗歌也是他写的。那这首诗歌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当我在困苦绝望中，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跟这首主永活在我心很类似。我们知道主永活在我心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他的女儿死去的时候，葬礼完了那天的晚上他写的诗歌。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这首诗歌为什么写下来。所以我们读诗篇也是一样的，那个小字标题很重要。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这是什么一回事情？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1篇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我说第一个王是因为那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可是以色列人当时就首先就在神还没要给他们之前，他们就求了，他们就说我们要一个王，一直要求有个王。神说你们一直要求有个王，那就给你们一个吧，就给他们一个啊。那个不是神本来要给他们的王，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硬要求这个一个王，神就说好，我就给你一个王。所以圣经上说神给他们的不是王，而是一个领袖。我们圣经常常把它叫做君啊，给他们一个君，不是王。因为王在英文里面是叫 king 啊，那这个君呢在英文里面是叫做 prince， 不太相同啊。后来我们果然看见这个王，这个以色列人所要求的这个王就是扫罗。 扫罗后来就看见说他并不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他不是神本来就选好的，他是以色列人硬要的，神就说好吧，你要就给你一个，不是最好的。后来这个扫罗他就在很多 地方显出他的漏洞，他的漏洞是什么？神选的人一定是尊重神，而这个扫罗他是尊重人，他不尊重神，他看人比神更重要。所以有些地方他就说老百姓这么讲我就听老百姓的话，他是非常民主的，可是呢就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所以神就说你既然不把我放在眼里的话，那我当然我就不再看顾你了，就从他的身上收回了圣灵。所以他就精神就恍惚了，在恍惚之后他就找一个人来弹琴，把他的精神稍微舒畅一点，那就找了大卫来。大卫当时是神拣选的第一个王，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在这之前大卫他是牧羊的，我们都知道十几岁就在这个兄弟当中八个兄弟里面了，就是常常去牧羊。牧羊有一次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来打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去打仗了，他的哥哥呢也去应征了，也就被征召上战场去了，去打仗。他的爸爸就叫大卫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啊，到军中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子，他们在军中做得怎么样。他们就去了，那去呢就发生了一次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那时候非利士人就是加特人啊，非利士是好多的一个民族，那他们分住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称呼非利士人是一个比较多的人，那他们住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名称，比如说住在加特的就把它叫做加特人啊，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有的是从北京来的我们就是北京人啊，那广东的就叫广东人，那我呢台湾来就叫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啊。在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加特人哥利亚，就他是一个巨人啊，巨人到多高的程度呢？9尺9寸啊，我想现在大概我们见不到这么高的了啊，9尺9寸的，有这么高的人呢，他可以站在篮球底下就可以了啊。他就是出来说以色列你们当中哪一个人能够敢出来跟我打的？这是以前我们中国人都很了解的，以前打仗就是一个人代表嘛，代表全军去打仗。结果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敢出去的，因为大家都看这么一个巨人呢，谁也不敢出去。就是一个小伙子，啊，他真的是不知这个天高地厚就来了，这就是大卫了。他说，这么一个巨人，他侮辱神的名，我现在要跟他打了。我不是用我这么一个个子小的人，十几岁啊，我用神的名来跟他打，所以他就用5块石头打死了这个巨人。就是这样子啊。打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很高兴啊，全国都很高兴，打胜仗打赢了，就一个人出去打仗就打赢了，所以大家就写诗歌啊，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哇，这一下子变成全国最流行的歌曲啊，不单是以色列国流行啊，还流行到外国去，流行到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邻近的国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首诗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可是因为这句话叫国王扫罗听了就很不是味道，他是一个牧羊的人，竟然大家这么高举他，高过我，可是他心里不高兴了，他还是需要他来替他弹琴，让他觉得稍微舒服一点。所以后来扫罗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要杀死大卫，要杀害他，大卫只好逃跑。那这个逃跑以后就发生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大卫他怎么知道要确定说国王是真的是要杀死他，所以大卫就跟国王的儿子约拿丹非常要好，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真是很好很好，好像是生死兄弟一样的。约拿丹就跟大卫说，我去问探探我父亲的口气，若是他真的是要杀死你的话呢，那你就要赶快逃跑。后来约拿丹就 看出他父亲的口气真的是要杀死大卫，所以大卫只好逃跑了。他跑到哪里去？他首先就跑到南方一点点，走了他5英里路，那到了一个叫做挪伯那个地方。挪伯那个地方有以色列人的会幕，他在那里祭司拿橙色饼给他吃，因为他跑路啊，没有吃饭，就这样跑了。那跑了以后，他想说我究竟要跑到哪里去，他想最容易的，我最安全的地方就跑离开到这以色列的国度，我跑到外国去了最安全。那跑外国的话是往哪边跑？这个是在以色列国的中部啊，挪伯是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耶路撒冷。若是往北跑或者往南跑，都要跑很远。所以他想，我往东或往西，这是最容易的。往东就是要跨过约旦河，往西呢，一下子就到了非利士人地界。所以他就选择往西跑，跑到了非利士人，走了差不多20英里，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加特。那加特的王，他的称呼啊，亚比米勒啊，这是亚比米勒是他的一个头衔，不是他的名字啊。就到了加特的王亚比米勒的面前，那到了这个国度里面，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能够做什么？当他到挪伯的时候，那祭司啊，给他一些东西吃。他就问祭司说，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武器啊，我跑路的时候才可以拿嘛，我至少有个护身的东西啊。那祭司就说，我们这边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神的殿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武器啊，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巨人啊，哥利亚的那把大刀啊，就放在这里。大卫说，好嘛，没有东西聊胜于无啊，他就拖着那把大刀就走了，就拖到了加特去。大卫真是很好看了，真是你一看就是英雄气概的一个人。所以他到了加特的人一看，哎，这个人不错，十几岁20岁能够做什么？大卫什么本事也没有，他就是会看羊嘛，会牧羊啊，哦，会弹琴啊，哦，那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就想到，我去当兵嘛，是不是，哦，我去当兵，当谁的兵呢？给加特的国家请去当兵，这叫雇佣兵哦，雇佣兵。他就想到加特国王那边去当雇佣兵，加特人说，好啊，你这个人一表人才嘛，是不是英雄气概，那我就带你去见国王，哦，结果他就带这个大卫去见国王了。国王看着也真的不错嘛，可是国王的部下就是臣仆啊，一看见这个人，这个人我们认得啊，1-2年前他在战场上面杀死我们的巨人哥利亚，你看他那把刀不是哥利亚的刀吗？一眼就看出来，他要耍赖都耍不掉的啊，哦！所以大卫一听，那怎么办呢？哦，他们还有证据呢。他们都跟国王讲了，你还记得那首诗歌吗？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我，就是这个人了，哦。那大卫想，这糟糕了，我当兵当不成了，可能要下监狱去了啊，哦，要关到监牢里面去了。所以他就说，好嘛，我怎么办？他就为我们想出了现代的人最聪明的一个方法。现代的人，若是你上法庭，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免罪的，你不用受审判的，是什么呢？装疯嘛，哦，你这装是疯子嘛，精神失常嘛。那法院就说，你这个人失常的人怎么能够审判你呢？没有你可以讲。所以呢，大卫就想出这个最好的一招来，就装疯了，哦，装疯了，口水了，流到胡须了啊，哦，在墙上啊乱涂，哎，这都是我们现代人的方式，是不是啊？哦，你看到有没有那个墙上啊？以前的几年前纽约的地铁啊，车上都是那些涂鸦，大概都是跟大卫学过来的啊，哦，在门上乱涂啊，啊，哦，大家说，哎，这个人是无药可救吧，啊，哦，就让国王让他走了，让他走了，他就逃跑了，他就知道说不能留在加特，不能留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只好回到以色列国，所以他就到了亚杜兰营里面去，亚杜兰那个山洞，他就回到亚杜兰那个山洞。可是离开耶路撒冷已经相当远了，那是很远的地区。所以当他回到亚杜兰的山洞之后，他就写这首诗歌。所以他是看见了说，即使在外邦人，在那个非利士人，在敌人的国家里面，神的手还是在保护他。神既然要他做以色列的王， 就一直保护他到底。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大卫当时跑到加特去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是没有信心的，就像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讨饥荒一样的，讨饥荒是一样的事情，他没有信心，所以他才想说我赶快跑出去。若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话，若是有人问我说吴启正，你若是像当时大卫的情况，你怎么办？我们今天做一个标准答案的，是不是先祷告嘛，是不是？大卫没有祷告啊，他就说我赶快跑嘛，啊、哦，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记住，神既然高他做王，神一定保守他到底，一定保守他到底。他应当先求神说，究竟我到哪里去啊？那不管是怎么样的，神在我们错误的当中，他还是保守我们，不会说我们错过一次那就定了案子，无药可救了。不是，我们错过一次，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来，神还是保守我们。所以当他回到亚杜兰山洞里面去躲藏的时候，他就想到神在这加特王的面前怎样的保守他，带领他能够逃离那个灾难，所以他就写这首诗歌。我们就想到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有一个人是叫做孟尝君。孟尝君他是在秦国做王的，不是做宰相的，秦国的宰相，齐国的宰相，不是秦国啊，是齐国的宰相。那时候秦国的王秦少王听到齐国有这么一个宰相孟尝君，很有才干，而且我们都知道孟尝君食客三千啊，他居然有钱，而且能够让三千个食客在他的家里面吃啊，在他那边住啊，而且相安无事，这个人一定是很有本事，他做了宰相啊，所以他就想把孟尝君从齐国请到秦国去，请到咸阳去啊，去在那边呢做宰相，所以就请过去了。孟尝君要过去，当然要准备一份礼物嘛，是不是？要给秦国的王啊，哦，秦少王，他就带了一件礼物去，一件这种啊白狐狸啊的皮所做的啊外袍大衣啊，哦，白狐皮的大衣，他就把这件大衣送给秦国的王秦王，秦王看得很高兴了啊，可是当时的秦国的宰相看了就不对了。这个人国王竟然想请他来当宰相，那我这个宰相跑到哪里去了？这是很自然嘛，是不是？你的公司若是说你今天当了总经理，然后董事长有一天找一个人来说，哎，这个人我想把他啊请他当总经理，你觉得怎么样啊？所以秦国的宰相就马上想出一个方法来啊，他说，哎，王啊，你要注意看了，这个孟尝君呢，啊，是很聪明的，他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他把我们国家的情况都弄得这么一干，这么一清二楚啊，他若是回去之后怎么会怎么样，我们的秦国不是就被他灭掉了吗？哎，秦国王说没有错嘛，哦，他留下来固然是好，他不留的话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哎，我最好还是把他杀掉好了，哦，就想把他杀掉。可是这个秦王的儿子跟孟尝君呢非常要好，就跑来跟孟尝君说，你有危险了，你有危险了，你要赶快逃。可是怎么逃呢？住在国王那个地方怎么跑掉？所以这个秦王的儿子呢就有个建议给他说，你要赶快去送一件礼物给这个国王的最喜爱的那个妃子，他能够跟国王讲说怎么让你走。所以孟尝君呢就找了人去跟这个国王的妃子讲说，我想回去啊，你想怎么帮助我？这个秦王的妃子说，很好啊，你想回去我可以帮你说，可是你要送我一件礼物。什么礼物啊？那个白狐皮做的大衣，那我就这么一件啊，哦，在全国也找不到白狐皮做的大衣了，而且这一件已经送给国王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怎么再把它拿回来了？不能够要回来嘛，啊，哦，他说，哎，那个大衣放在哪里？当在国王的那个衣库里面啊，国王有一个衣库专门放的大衣的，怎么去把它拿出来？他的食客里面有一个会学狗叫的啊， 就在晚上学狗叫哦，汪汪汪汪汪，就到了那个衣库里面去哦。那看衣库的人也不晓得这是人呐、啊，这是狗叫嘛哦，他就不理他了。结果呢，这只狗就跳到衣库里面去了，把这个白胡子阿姨就偷出来了啊、哦。第二天呢，就赶快送给这个秦王的妃子了。当夜就赶快跑啊、哦，赶快跑了啊、哦，赶快跑跑跑，跑出了函谷关。到了函谷关呢，天黑，还大早，这个大门关着啊、哦，怎么办？在这个时刻当中，有一个人啊、哦，会学鸡叫的，他就叫，先叫嘛，现在还黑得很呢、啊，他就开始叫了，咕噜咕噜咕噜就叫了啊，所有的鸡呢都叫了。结果看守这个城门的听说，哎，鸡叫了怎么办？就开门啊，是不是？因为城门鸡叫就开门啊，就是一开了，孟尝君他的时刻完全就跑出去了。那这句话我们中国人叫怎么说呢？鸡鸣狗盗啊，鸡鸣狗盗今天已经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了啊？这是我们骂人的话了啊，鸡鸣狗盗啊。可是，在当时对孟尝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用各种方式，也许不是说很高明的方式了啊、哦，可是就是一个逃生的方式嘛啊、哦，就这样逃出来了。这个是跟大卫的故事很类似，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呢？鸡鸣狗盗这个故事呢，留下一句成语，我们用这句成语今天来骂人。大卫他装疯，在加特王的面前逃出来，他留下的是什么？是诗篇34篇，很大的不一样。这不一样不单单是留下的不一样，而且是给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读34篇的时候，我们读到大卫为什么能够留下34篇，因为他从这一个苦难当中逃出来以后，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是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即使是我们失败，他还是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写了，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同样的安慰。我们都是会失败的，今天我们这个周报也写错了，是我们的失败啊。可是我们下次就特别小心嘛啊、哦！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在这种失败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大卫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写在诗篇，诗篇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我们去年曾经请张功雷兄跟王琼姐妹的女婿啊，来教我们有几堂的敬拜。在教课的时候，有个人就问了，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常常用诗篇，尤其在宣召的时候常常用诗篇啊。那诗篇呢，意思是什么？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什么？诗篇呢，就是诗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那时候 Gary 也不晓得，我也不知道了、哦、他问我了、哦、他说你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在教堂赶快到图书馆去找嘛、哦、图书馆有书啊，我们就打开看看诗篇是什么意思呢？赞美，诗篇就是赞美。所以当我们每次读到诗篇，我们就想到哦，诗篇就是讲赞美。因为诗篇有两个主题，其实是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赞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哀歌。因为诗篇的作者常常是在痛苦当中写下这些诗歌来，可是他们的诗歌是从痛苦悲哀开始的，到了一首诗的后面总是赞美。因为他们不是说绝望，他们是看到了希望。一个人在绝望当中从神的话可以看见盼望，在诗篇就是一直每个都是一样的，从绝望到失望到盼望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赞美的诗歌啊，在34篇是怎么做的啊。在我们讲到诗篇之前，我们也许再讲一件事情啊。希伯来文啊，就是在旧约里面，我们中国人很普通，就是说啊，谢谢，是不是？谢谢你，谢谢你。在旧约里面没有这个字，旧约里面没有一个谢谢这么简单的字。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从来不说谢谢吗？他们也说谢谢啊，只是说他们用的谢谢很不一样啊。 我们今天说谢谢，在旧约里面不是说谢谢，他们用了很多很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用感恩，他们用感谢，他们用赞美，他们用宣告，他们用传扬，用称谢，用祝福，用歌颂，很丰富的这些不同的词汇来表达那种谢谢不同的含义。所以不是没有谢谢，只是呢他们没有直接很简单那么一句谢谢，他们用很多的话来表达不同的程度的谢谢。那我们在这里也就看见，当我们看见他们要赞美神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语言。当我讲不同的语言，不是说用中文、英文、日文或者是法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表达他们的赞美。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在这些赞美的词句里面他们怎么说。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是时时，是不停止的，不是说我一天称谢一次，不是啊，不是我一天称颂两次，不是我一天是时时不断的称颂耶和华。称颂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称颂的话，大概就是颂赞嘛，大概就这个意思。可是你看英文的话，这个字就很简单的，就是 bless，b-l-e-s-s。那么这个字我们常常会用的，几年前我们都会说 God bless America， 神祝福美国，我们会这么讲吗？或者说神保佑美国啊、哦？我们讲到神对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祝福，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却看见不一样的字。在旧约里面，神对人的祝福不是叫祝福，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的这文字啊是很美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把神对人的祝福叫做赐福啊，神赐给人福气，每次神对人的都是叫做赐福，不叫祝福。可是人对人的是叫祝福，我祝福你，你祝福我，那是叫祝福。可是神给我们的不是叫祝福，是叫做赐福，用同一个字，英文字是一样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就是称颂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祝福耶和华。那我们人怎么去祝福耶和华呢？耶和华那么完美，我们再要给他什么东西呢？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了嘛，是不是？我们就想到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想到这个字，是在诗篇103篇里面。诗篇103篇对，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首诗歌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很熟悉的。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啊！我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第一节啊，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从诗篇的那种我们叫做对比的方式来看，我们就从第二节知道称颂是什么意思。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称颂就是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就是要记住他的恩惠。称颂就是要记住他的恩惠。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祝福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能够给神什么东西，没有了，我们不能够再给神什么，可是我们要记住他的恩惠，那就是叫做称颂，就是我们英文所讲的 bless， 就是我们祝福神，我们称颂神呢，就是记住他的恩惠。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哪些，他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他叫我们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叫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如鹰返老还童。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也就是我们说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要记住他的恩惠，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称颂他，要记住他的恩惠。 我们记住的话，我们就心里存着感谢。所以有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就把称颂这个字直接翻成为感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记住就有能够感谢。然后第一节又说，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赞美，我们常常讲赞美啊，那赞美跟称颂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是，称颂是放在心里面，我没有忘记，我记住了。赞美呢，是我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讲赞美的时候，一定是用歌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要高声的荣耀神，那是赞美。赞美是用歌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用高声的荣耀神，不是放在我心里面。你不要说哦，我们要默念赞美神，不是。当我静默的时候，我不是在赞美神啊、哦，我一定要表达出来才是赞美神。所以 C.S. Lewis 他提到赞美的时候，他说赞美是什么？他说赞美啊，是听得见的内心健康。我内心很健康的话，我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成为我的赞美。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在教会，能够在人的面前赞美神，表示说他心里内心健康。我们是不是喜欢内心健康呢？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不单单喜欢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健康啊。我们内心健康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这种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是无可避免，有一天总是会衰老的，无可避免总有一天呢总是要生病的。可是我们的内心的健康不会，我们的内心健康永远可以越来越健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称颂的时候，我们放在心里面，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赞美。所以一定是表达出来，也因为是我们表达出来，我们表达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都有帮助，对别人也有帮助。帮助什么呢？就是让人家知道信靠神就是有内心的健康。我们的外体可能日渐衰退，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赞美第一节啊。赞美他的话，赞美一定是放在口里的啊。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夸耀一般就是夸张嘛啊，夸耀一般我们的意思是不好的，夸大其词嘛啊。可是当我们讲到夸耀神的时候，那一位英国最出名的讲道牧师啊，施布真，他讲到这一句啊，说夸耀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受试探的人，他表达他内心的信心，就成为夸耀。受试探的人表达他内心的信心，就是夸耀。什么意思？当我们在试探当中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没看到结果，可是我内心我知道说我一定能够胜过，我有这个信心我能够胜过，因为神帮助我，他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是夸耀。我还没拿到啊，可是我已经看见了，那就是信心呢、啊、我的信心让我知道说我一定能够胜过。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夸耀？你没有的东西你说有啊。所以当我们这样表达了出来的时候，人家会说，你现在还在受试探，你现在还在这么苦难当中，你怎么说我一定能够走过去？我说神帮助我。人家说你还没走过去啊，你就说我就相信神能够帮助我啊，那就是我的夸耀。我有这个信心，神一定能够帮助我走过去。表达我们信心，表达出来就是成为夸耀。表达出来的时候，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当我们这种表达出来的时候，有两种人，人就是两种人呢啊，一种在这里，一种在外面嘛啊，一种呢是谦卑的，一种骄傲的啦啊。谦卑的人，他听到说你这个人这么表达你的信心，他就说哎，这个很好，他就喜乐了。为什么喜乐？因为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是喜乐的，你信心表达出来就有喜乐，听到的人也就有喜乐。当然有些人不谦卑的，他就不喜乐了。为什么不谦卑不喜乐呢？因为不谦卑的人，我们上次讲过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是表示我们人需要神，那就是谦卑。我们跟柔和谦卑连在一起讲，柔和是什么？是人需要人， 那是柔和。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是温柔，我就忍耐，那就是柔和。当我需要神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说，我实在是不能，所以我需要你，那就是谦卑。所以当我们表达说我对神有信心，我夸耀的时候，跟我同样有这种想法的，认为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神的这种人，都要欢喜，因为我们看见了人确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夸耀跟喜乐啊。有一本最近有一个，这几年来啊，有一个在英文的牧师里面很出名的，是叫做 Philip Yancey 啊，杨菲利，他写了很多的书啊。杨菲利牧师他讲到赞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赞美是用歌声和言辞表达喜乐，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言语啊，表达我们的喜乐，那就是赞美。一样的，我们表达喜乐就是赞美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是夸耀喜乐，夸耀喜乐，喜乐是在我们内心的，夸耀是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称颂是在里面的，赞美是表达出来的，夸耀是表达出来的，表达出来我们内心的喜乐。第三节，你们当和我称颂耶和华，你们当我和我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里面一个是称耶和华为大，称耶和华为大是什么意思啊？称一个人是大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若是看英文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放大啊，放大就是像这个一个啊，这是什么呢？放大镜，是不是？放大镜是做什么？是骗人的吗？不是，放大镜是帮助我看得清楚嘛。他并没有把这个字说变成大的，没有啊，只是让我看得清楚而已啊。所以当我们说称耶和华为大，或者称神为大，是什么意思？神还是那在那个地方，可是人看不见了，所以我要给他一个放大镜，你去看看神好了啊。你把神看得太小了吧，是不是？神就那么大嘛，神本来就很大了，你再去看个清楚啊。所以称耶和华为大是说叫我们帮助我们去看得清楚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帮助我们看见，一同高举他的名。当我们要把神的个性，把神的这种荣耀把它举得很高的时候，把东西举得高是做什么用呢？让远的人可以看得见，远处的人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就看见称耶和华为大是在近处的，他可以看见一个放大镜看得清楚，把它高举的话是让远处的人可以看得见。什么意思呢？远的人近的人都要看得清楚，就是敬，就是我们所讲的敬拜。在这里面大卫用六个字，一个是称颂，一个是赞美，一个是夸耀，一个是喜乐，一个是称大，一个是高举，来说明怎么样敬拜神。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敬拜神。基督的敬拜确实不一样，我以前到庙里面从来没有说马主任你真伟大，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啊。我到菩萨的面前从来也没有去拜他说哇你真是能够改变天气，什么都没有讲过这些。我只说我有件事你要请你帮忙啊，就是这样子而已的啊。很，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功利主义是有的啦哦。我们说今天我有这个需要嘛，是不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凭什么来向他求这件事情？他欠我吗？没有啊。我不能够说哎，我今天像我以前拿一些鸡啦鸭啦或者鱼啦到这个神像的面前，好像就说我尽了责任啦，你吃不吃呢是你的事情，是不是？我已经摆上去了，你就看嘛，你就欠我一样东西了，你就要给我了。可是我们今天说不是，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他没有欠我任何东西啊。我也不能够把一样东西摆上去说哎，你就要做这个事情，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摆上去的东西只是表示我们的感谢。所以我们就想到基督徒敬拜为什么跟别的宗教信仰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不是说他能够为我做什么，而是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是仁慈的、公义的，那他一定就把仁慈公义放在我的身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认定他的个性，我们才能够向他求什么。所以当大卫说称颂耶和华，他就讲到耶和华实在是多么好，我在加特的面前我那么落难的时候，他竟然还叫加特的王放我一命啊！虽然我也许装疯了，装得不是很像，是不是？哎，可是还是让我走了。他就想到神的保护，神的保守一直在他身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能够说我能够做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有没有困难？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困难？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也许年纪大了，他们也许生病了，我们能够做什么？没有事情可以做的。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只要求告神，说神呢，你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你怜悯了我，帮助了我，求你也同样的怜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走过去。这是我们一个当我们讲到敬拜的一个基本态度啊。我们若是这样敬拜的话，结果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再接着看，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我们若是用各种不同语言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敬拜，神怎么样？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应允我们。这是第四节所说的，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他就搭救我，他就救我了，而且他给我光荣，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第六节又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然后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诗篇里面总共有三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诗篇里面总共有三次，在旧约里面还更多一点，不过诗篇里面就是三处，就有三处，这三处就是在34篇跟35篇，总共有三次都是讲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不是天使啊，这是我们在上课之前提到的，耶和华的使者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就是还没有成为人来到地上的那个基督，在诗篇里面，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是用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这是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敬拜神，神就听我们的祷告，他就一定搭救我们，不叫我们失望，而且叫我们得到光荣。在人的面前也许我们有失败，但是我们一定能够从失败中走出去，能够胜过这些失败。赞美神啊，是人生的目的，因为神说啊，神造人目的在做什么呢？在荣耀他，荣耀他呢就是赞美神啊，也是神给我的命令。他向我们是慈爱，而且是永远的慈爱，所以我们应当是赞美他。所以我们就想到，若是人不赞美神的话怎么办？神会怎么办？若是人不懂得赞美神，人不或者人错，我就不赞美神了，神怎么办呢？圣经给我们答案的啊，是在路加福音啊19章里面啊，路加福音第19章说啊，我们若是不赞美神的话，神要怎么办呢？叫石头欢呼，石头要赞美神啊，人不赞美石头就赞美了。那究竟我们来赞美比较还是石头来赞美比较好呢？当然是我们来赞美啊，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权柄啊，不要放弃神给我们的机会，每次我们来敬拜神就是来赞美神。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说我盼望认识神，那我还是一样的赞美他。我们一天一天的认识神越多，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赞美他，我们就能够看见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搭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困难。在19世纪的初期啊，有一个牧师卫斯理牧师，我们大家很也许都听过，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的父亲啊，卫斯理牧师，他有19孩子，这大家都知道的啊，一个母亲生的啊， 十九孩子，这个母亲叫做苏珊娜。那苏珊娜的孩子里面十九个，我们上次讲到一个是约翰卫斯理，他是设立，他是创立卫斯理这个宗派的。他的第十八个倒数第二个是叫做 Charles 啊，查理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生的时候啊，生下来的时候身体很糟糕，因为他是可以说算是老幺，第十八个啊。我相信一个妇人呢、啊，生了十八个孩子的话呢，再强壮的妇人都没有办法生下去了啊。所以身体很弱，家庭也不是很有钱，牧师的孩子嘛，一下子十八个孩子、十九个孩子没有办法啊。所以身体很弱，而且他反应非常迟钝，这是很伤脑筋的事情。以前的孩子都很聪明啊，像约翰卫斯理很聪明的，可是查理卫斯理从小就是非常反应很迟钝，一直到五岁的时候突然间一鸣惊人，五岁啊就忽然开窍了，什么东西都记得了，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背诵圣经很厉害，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到了伦敦去读书，不是学校第一名，所以他以后从八岁以后就一直靠着奖学金去读书，读到牛津大学毕业啊。在他读书当中，他也曾经离开神，可是他的哥哥就是约翰卫斯理啊，就来跟劝他，因为他的哥哥已经灵性很好了，就来劝他说：“弟弟，你不要这样离开神啊，我们的爸爸是牧师嘛，是我们家都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弟弟就不听，两个兄弟就吵架。最后呢，他还是回到哥哥这边来啊，而且设立了一个团契，在学校里面那个团契就叫卫理团契啊，在学校里面设立卫理团契啊。那在他31岁的时候，五月，他病得相当严重。病的时候，他的哥哥就找了一些朋友来为他唱诗歌，他当然他们的兄弟都来啊。唱完诗歌，哥哥就还有这些兄弟啊，那这哥哥就走了，他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就走了，他就想睡觉了。可是就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先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有个人进来对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相信你一切的软弱必得医治。起来，相信你一切的名，你一切的软弱必得医治。”查理卫斯理那时候还没睡觉啊，他就看见一个人进来跟他讲这么一句话，他心里面想了一下，他心里一直在跳啊，他很怕说这是什么一回事情，他就说了，他说我信，就是这么我信，然后他就写下一首诗歌，那写下这首诗歌第一句话就是赞美主爱，荣耀归神。赞美主爱，荣耀归神。神把我医治好了，因为在这之后，31岁啊，这一次医治好以后，他又活了50年，很长的寿命啊。可是当他写这首诗歌以后，他在那一个月，当听到有一个牧师跟他讲，说我若有1000个舌头，我就要用这1000个舌头了，全都用来赞美神。我们听到这句话很像是什么话呢？戴德生的话，是不是啊？戴德生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要全归中国人用；我若有1000条性命呢，也要全给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比戴德生更早了。他说：“我若是有1000个舌头，我都要全部用来赞美神。”我想，你也许没有1000个生命，你也许没有1000个英镑。你有1000个舌头吧？没有。你有1个舌头吧？可以用来赞美神吗？可以的。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那这个诗歌，这首诗歌就是1000万舌头齐歌唱。这首诗歌是在卫斯理他的诗歌里面最出名的一首，也是卫理公会里面大家最喜欢唱的一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赞美你，用颂赞，用赞美，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 夸耀，用喜乐，用承担，用高举，都是要说我们的神是那位伟大的神。但愿我们的舌头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没有忘记神用慈爱来对待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